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各个门案。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人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付价纳粮当差。”最后一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好，经文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请到徐永生传道为我们证道，他的主题是成就不可能的任务。有请徐永生传道和跟他翻译的下面啊，把时间交给他们。
弟兄姊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已经是年初六了，
今天是年初六。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农历新年假期里面呢，就做了些什么的呢？
不知道大家在农历新年假期里面做了什么呢？
经历了些什么开心事呢？
经历了什么开心的事呢？
那你大家觉得过这个农历新年呢，令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觉得经历农历新年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小孩或者同年轻人呢，可能会说当然是斗利是啦。
小孩或者是年轻人可能会说拿红包。
成年人呢就可能说有几日假期可以休息下或者去下旅行。
成年人可能是有几天的假期可以去旅行或者休息一下。
或者有些人呢就会说可以吃到很多美食啦。
或者有人说可以吃到很多美食。
我呢因为呢几年呢都不在香港。
因为我几年也不在香港，
今年呢是第一年呢就跟这个家人呢同埋亲戚呢一起过这个农历年。
今年是第一年跟亲戚或者是家人在香港过农历年，
所以出席了不少的饭局，
所以出席了不少的饭局。
咁啊，开始的时候呢就吃到嗰啲好食嘅菜呢都会有啲幸福嘅感觉嘅。
这一开始的时候，我吃到一些好吃的菜，也感觉到幸福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都吃了五年嘅韩国菜嘛，
毕竟我也吃了五年的韩国菜，
咁啊，终于可以食翻香港菜啦，
终于可以吃到香港的菜。
但是连续几天出席饭局之后呢，
我连续几天出席饭局之后呢，
每餐都吃到饱到不得了，
每一顿饭也吃到非常饱，
感觉呢就每次呢就要吃到好像就来想呕咁样，
好像吃到想吐一样。
所以呢个幸福感呢一下子就没有了，
幸福感一下子就下降了。
其实呢关于过农历新年的开心事呢，
其实关于过农历新年的开心事，
我觉得呢可能还有一样的这个小幸福呢，大家可能不是很为意的。
还有一个小的幸福可能大家没有为意。
等我讲出来看看大家同不同意呢。
那我讲出来大家是否同意呢？
就是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就令我们可以再一次呢就有一个机会呢就为新的一年呢定下一些目标和愿望的。
就是每一个农历新年我们可以为新的一年定下一些目标或是愿望。
因为就是我们先过农历年的嘛。
就是因为是我们才过农历年，
所以我们有两次新年啊，
我有两次的新年
啊。那但是这个2026年呢转眼就已经过两个月了。
2026年转眼之间就过了两个月了。
那起初我们定立那些新的目标啊或者愿望呢，
起初我们过了一些新的目标或是愿望呢，
可能在实践方面呢就感觉有些不是很顺。
在实践的方面可能不是很顺。
啊，譬如你想改变下你自己的一些坏习惯，
比如想改一下我们自己的坏习惯，
或者你好想建立一些好的习惯，
或者建立一些好的习惯，
但是过了两个月呢，一点进展都没有，
结果两个月一点的进展都没有，
甚至有些人都已经放弃了，
甚至有些人都已经放弃了。
我年头呢定的目标呢就是做运动和去健身，
我年初定的目标就是做运动还有健身，
可惜两个月过了呢就一啲都未开始，
可惜两个月过了就一点都没开始。
我老婆成日就话我，你点解咁懒嘅，一啲都唔想喐。
我太太都跟我说，为什么这么懒，会不想动？
啊，我冇讲大话噶，佢真系成日闹我。
我没有撒谎了，他经常骂我了。
所以咧，咁过农历年咧，就令我咧可以再次咧就定立下目标同愿望啦。
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定下一个目标和愿望。
咁希望咧，新嘅农历年咧，我可以实践我嘅目标。
在新的农历年，希望我可以实践我的目标。
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题咧，就系呢个不可能嘅任务啊，即系成就不可能嘅任务。
今天跟大家分享嘅题目是成就不可能的任务。
对基督徒来讲呢，最困难和成就不到的事呢，就可能未必是人生的目标或者愿望。
对基督徒来讲，成就不到的事未必是一些人生的目标或是愿望。
可能是在信仰的实践上面，
可能是在信仰的实践上面。
譬如过去几年的世纪疫情或者是社会运动，
比如过去几年的世纪疫情或者是社会运动里面，
大家都肯定经历过那种 无能为力的感觉，
大家肯定会经历过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那在那段时间呢，就很多传福音的事工呢都是停止了，
在那段时间里面，很多传福音的事工也因此而停止。
那过去几年呢，停止了的事工譬如宣教都好似好难或者冇动力嘅重新开始。
过去几年可能停止的宣教，也可能没有动力重新开始。
又比如 AI 时代嘅突然降临，
又比如 AI 时代突然降临，
咁我哋好惊咧俾人呃啊嘛，
我们很怕被人骗。
咁啊，关心其他人同埋彼此相爱就变到好格外小心噶啦。
关心他人或是彼此相爱，我们就可能格外的小心。
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是关于大卫对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今天我分享的信息就是大卫对战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故事是很熟悉的，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也非常的熟悉。
不过大家知不知道大卫是怎样决定去接受这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一个任务呢？
我大卫怎样去决定去接受这个巨人哥利亚的任务呢？
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和因素去令到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呢？
就要什么条件和因素去应对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都好像大卫一样。
我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
在这个很不容易的世代成就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在这个不容易的世代成就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我会分享两个成就不可能任务的关键因素，
我会分享两个成就不可能任务的两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需要愿意顺服，随时担起个使命的心。
第二因素是需要愿意顺服，随时担起使命的心。
首先我将一些背景呢就讲给大家听，在今天的经文前面的17章1至11节提到的内容。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文的背景，就是前面提过17章1到
11节
的内容。
大背景就是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呢是要来跟以色列人呢争战。
大背景就是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
双方的军队呢就在这个伯利恒附近的山谷这个对峙。
双方的军队就在伯利恒的山谷里面对垒。
我给大家看看地图，令大家有一个更立体的印象。
让大家看一看地图，让大家有一个更立体的印象。
这个地图，他们在这个以拉谷，
这个就是地图，就在这个以拉谷这个地方。
就这个对峙。
对峙。
咁另外咧有张实景图嘅，可能仲睇得好啲。
系一个实景图。
咁啊，其实咧话系山咧，最多嚟讲咧就只能够称系小山丘嘅啫。
与其说是山，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山丘。
咁啊，要打起嚟咧，其实冲过去就系噶啦。
要打起来，冲过去就是了。
咁啊，古代战争咧。两军对垒咧嘅时候咧，双方都会派出佢哋嘅战士去嚟对打嘅。
古代的战争，双方都会派出一些战士去，互相对打。
睇下边个会赢，
看谁会赢。
咁啊，有啲似我哋中国呢个睇呢个《三国演义》电视剧咧，
像中国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的电视剧
啊，咁都睇到两个将军喺度对打，系咪？
你看到两个将军在对打。
咁最后嘅战局咧，通常都系胜打赢嗰个将军嗰一方系得到嘅。
最后胜局都是打赢的那一方的将军而得到的。
吓，仲有呢个故事系关于大卫对战呢个巨人哥利亚。
这个故事是大卫对战巨人哥利亚。
咁哥利亚究竟有几巨大咧？几可怕咧？
哥利亚有多巨大？有多可怕呢？
咁啊，又俾大家睇下图啦，
给大家看一看图。
咁啊，圣经有特别讲嘅，佢身高咧就系六寸六爪零一虎口。
他身高是六爪，零一虎口。
一爪咧就系指我哋一般人嘅手踭呢、这个，即系呢个长度啊，手爪呢个长度啊嘛。
一爪就是这个手肘的这个长度。
咁啊，六爪呢个零一虎口咧，大概系三米几。
六爪零一虎口是大概三米。
啊，唔系三米几，系一爪三米几。咁佢系算起嚟咧，系话九尺啊，九尺。
九尺，大概九尺。
九尺几高？
九尺多。
咁啊，其实我哋最出名嘅篮球明星系姚明啊嘛，系嘛？
最著名的篮球明星就是姚明。
咁佢都系七尺几嘅啫。
他也只是七尺多。
咁啊，哥利亚有九尺几？
哥利亚有九尺。
咁啊，一个比较图 ，sorry， 应该系呢个先系图。
头
先我以为我俾咗大家睇，这个是图啊，呢个系图咧就比较咗大卫同呢个哥利亚高度啦。
这个图就比较大卫跟哥利亚的高度。
其实差唔多高一倍，
差唔多高一倍
系嘛？好多人惊系嘛？咁啊，哥利亚比大卫高一倍咧，系超级恐怖嘅。
哥利亚比大卫高一倍是非常恐怖啦。
仲有圣经形容咧，呢个巨人嘅战甲咧系重57公斤。
圣经形容这个巨人的战甲重57公斤，
武器都重7公斤，
武器重7公斤。
咁咁样嘅巨人战士咧，边个够胆挑战佢咧？
这样的巨人战士谁敢挑战呢？
边有可能打赢佢嘅咧？
怎么有可能打赢他呢？
所以十一节嗰度描述以色列人咧系入边咧冇人够胆出去咧去同佢打嘅。
所以十一节就描述即系以色列一方没有人够胆出去跟他打，
大家都好惊惶同埋极其害怕。
大家都很惊惶，极其害怕。
咁而家咧，大家就唔好马上审判呢个以色列人咧，佢哋系冇信心啦。
大家现在不要马上审判以色列人没有信心。
因为按现实来讲呢，其实真的要对战这样的巨人呢，是确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来的。
因为按现实来讲，对战这样的巨人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来的。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会不会都有时都是这样的呢？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现实呢就令到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真的觉得很难。
现实让我们觉得做基督徒真的很难。
尤其在这个对立很严重的世代，
尤其在这个对立很严重的世代，
诈骗很猖狂的世代，
诈骗很猖狂的世代，
我们怎样去活出这个爱呢？
我们怎样活出这个爱呢？
怎样去讲饶恕呢？
我们怎样讲饶恕呢？
跟你拥有不同立场政治立场的人，你可不可以爱他呢？
跟你拥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你可以爱他吗？
你可不可以关心他呢？
你可以关心他吗？
可不可以传福音给他们呢？
可不可以传福音给他们呢？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其实是很难。
其实很难。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我记得呢2014年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
记得我在2014年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香港就发生了这个占领中环事件。
当时香港就发生一个占领中环的事件。
那时候呢，同学呢政治立场上呢都有不同的意见。
当时候有人跟我的政治立场也传一个不同的意见。
不是跟我，即大家同学都彼此彼此，不是只有我的、
啊、同学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咁我喺课堂咧会喺度激烈嘅讨论啦，
即课堂里面也激烈的讨论。
咁当然我都深陷其中嘅，
我也深陷其中。
咁有一次咧，我同一位同学咧就争论到要老师嚟调解一下啦。
有一次我跟同学争论到要老师来调解。
咁啊争吵之后咧，我同嗰个同学咧就产生咗呢个隔阂。
争吵以后，我跟那个同学就产生一个隔阂。
咁啊，简单讲就面阻阻，
就是过不去，对，
面阻阻翻译唔到，
就是看得不顺眼，
顺不顺眼。咁啊，翻到屋企之后咧，我反思自己啦，咁啊，圣灵亦都责备同埋提醒我嘅。
回去以后，我就反思自己，圣灵也责备跟提醒我。
如果连呢个将要成为传道人都唔能够接纳同自己意见唔啱嘅人咧，
如果将要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也不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的时候，
咁我仲有冇资格做传道咧？
我就还有没有资格做传道呢？
仲可唔可以去遵守圣经嘅教导咧？
我还可以遵守圣经嘅教导吗？
于是咧，我就去揾嗰个同学。
于是我就找那个同学，
咁啊，同佢道歉，同埋分享圣灵嘅提醒，
跟他道歉，还有分享圣灵嘅提醒。
咁佢咧系有相同嘅感受嘅，
他也有相同的感受。
最后我哋两个成为班入边最好嘅朋友。
最后我们成为班里面最好的朋友。
虽然咧我喺政治取向上面咧系我哋两个到今日都系唔一样嘅。
虽然在政治取向上面，我跟他现在也是不同的。
但系我哋一直都彼此关心对方。
对，一直在彼此关心对方。
所以有一啲圣经教导，譬如话爱你嘅敌人，爱你唔想爱嘅人。
所以比如有些圣经的教导，爱你的敌人，爱你一些不想爱的人，
要完成这些自己认为不可能做到的圣经教导，
要完成这些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圣经教导。
可能我们只需要明白和掌握一些因素，
可能我们只需要明白或是掌握一些因素，
那我们都可以将自己认定不可能的事是变为可能，
我们也可以把自己认定一些不可能的事为可能。
咁啊，翻翻去故事啦。
回去故事里面，
咁当全部以色列人都唔敢去打呢个巨人嘅时候，大卫就出现啦。
当全部以色列人也不敢打这个巨人的时候，大卫就出现了。
咁啊，二十二节讲咧，大卫啊将带嚟嘅食物咧留俾看守嘅人咧，咁佢跑到战场咧就问佢哥哥嘅平安。
二十二节，大卫把这些带食物到看守一面，给那些看守的人，然后就跑到战场去找他们哥哥。
大家对大卫的印象呢，可能一直都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伟大的君王。
大家对大卫的印象可能只是一个以色列伟大的君王，
是一个可以打败巨人的英雄，
是一个可以打败巨人的英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今天背景，今天的经文背景，那时候大卫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但经文的背景，大卫的状态是怎样的？
咁啊，十二节到二十节咧，系有记载大卫嘅身份同埋一啲家庭嘅背景嘅。
十二到二十节是有记载一些大卫的家庭嘅身份还有背景。
佢系一个犹大呢个伯利恒地方一个以法他人耶西嘅儿子。
他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耶西的
以法他人
耶西的儿子。
耶西咧就有呢个八个仔。
耶西有八个儿子，
最大的三个呢就跟随个以色列王扫罗去打仗，
最大的三个就跟随以色列王扫罗去打仗。
咁啊，三个都有参加呢次嘅战事，
三个都有参与这场战事。
大卫是他爸爸最小的仔，
大卫是他父亲最小的儿子，
所以在家的地位是最小的，
所以在家里的地位是最小的。
经文又重复了他三个哥哥都是跟随扫罗出征的战士。
经文也记载了他三个哥哥也是跟随扫罗出征的战士。
而大卫又是做什么的呢？
而大卫也是做什么的？
从十五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负责照顾他爸爸的羊，简单说是一个牧羊人。
从十五节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是负责照顾他爸爸的羊，就是一个牧羊人。
但是他是不是只是牧羊人呢？
他是不是只是一个牧羊人呢？
如果大家仔细睇咧，咁十五节嘅前半段系提到大卫有时离开扫罗。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时候，十五节说大卫有时离开扫罗，
咁样令我哋咧可以知道大卫唔单止系一个牧羊人，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不只是一个牧羊人。
佢除咗要照顾爸爸嘅羊之外咧，佢亦都要服侍以色列嘅王扫罗。
他除了照顾爸爸羊之外，他也要服侍以色列王扫罗。
在前一章的十六章提到，当扫罗王被邪灵骚扰的时候，
在前一章十六章提过扫罗被邪灵骚扰的时候，
大卫被叫去呢就为这个扫罗去弹琴，
大卫就被叫去为扫罗弹琴，
将恶灵去赶走，
将恶灵去赶走，
亦提到大卫呢就成为了一个扫罗王的提兵器的人，
也提到大卫成为扫罗的提兵器的人。
透过大卫的背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拥有一些特质。
透过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些的特质。
他虽然是家里面最小的，
他虽然是家里面最小的人，
但他是担当了不同的岗位，
但是担当了不同的岗位。
大卫就好像一个打杂一样，
大卫就好像一个杂物的人一样。
哪里需要他呢？什么时候需要他呢？
哪里需要他？什么时候需要他？
他都随时随地呢是献上自己的，
他都随时随地献上自己。
那我们一起想一下，
我们一起思想，
如果你是大卫，
如果你是大卫，
你是不是都愿意随时随地这个担起使命呢？
你也是不是随时随地愿意担起使命呢？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能力不足而拒绝这些使命？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或是能力不足而拒绝这些使命呢？
譬如说，当你收到来自教会的服侍邀请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呢？
比如你收到教会服侍邀请的时候，你第一个考虑因素是什么呢？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时间分配，
自己的时间分配，
或者根据自己的喜欢不喜欢，
我根据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其实神给我们的使命和工作，无论是多容易或者多艰难，
无论神给我们的使命或者工作有多艰难或者是多困难的时候，
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能力。
神所看重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能力。
大卫能够打败巨人的特质，不是在他自身的条件有多优秀。
大卫能够打败巨人的特质，不是自身的条件有多优秀，
而是他有一颗随时 ready 的心态。
他是有一个随时准备好的心态，
他随时都愿意为主、为父亲、为君王去担起使命。
他随时也愿意为自己、为父亲、为君王担起使命。
这种心态令他呢就不再关注自己自身条件的限制。
这种心态让他不关注自己自身的限制，
也不会计较得失，
也不会计较得失，
甘心去听从吩咐，
甘心听从吩咐。
大卫一时被叫去当琴手，
大卫一时被叫去当琴手，
一时被叫去拎兵器，
一时就被叫去拿兵器，
一时又被父亲叫回家看羊，
一时就被父亲叫去回家看羊。
总言之呢，他就随传随到。
总而言之，就他随传随到。
咁样我哋有冇呢个心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
你愿唔愿意随时随地听候主嘅差遣呢？
你愿不愿意随时随地听候主的差遣呢？
喺今日十七章入面，
在今天十七章的里面，
大卫再次接到新的任务，
大卫再次接到新的任务，
就是父亲吩咐他去将军粮送去战场，
就是父亲吩咐他把军粮送到战场，
顺便帮爸爸呢就问哥哥们的平平安，
顺便帮爸爸问他哥哥们究竟是不是平安。
大卫因住他有随时顺从的心呢，而参与到这个令他成名的一个战事。
他因着他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而参与了这个让他成名的战事。
如果大卫不肯顺服呢，他连参加这次战争即不可能任务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大卫不肯顺服，他连参与这个不可能任务的战争也的机会也没有。
正正因为他顺服，
正正因为他顺服，
最终呢他有机会打败巨人哥利亚，
最终他有能力打败巨人哥利亚，
令自己令到神呢都得到极大的荣耀，
让自己让神也得到极大的荣耀。
23节作者刻意地说大卫听见了，
23节特意说大卫听见了。
咁佢听见啲乜嘢呢？
他听见什么呢？
佢听见喺战场上有个巨人哥利亚喺度讲一啲之前讲过嘅说话。
他听见在战场上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在讲一些他之前讲过的说的话。
佢所讲嘅话呢就係11节嗰度讲过嘅。
他所讲的话在11节里面讲过。
咁啊，扫罗王呢同以色列战士呢听到嗰番话呢就係挑衅佢哋嘅话。
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一些话就是 挑引他们的话。
咁不过呢次呢係大卫就听到啦。
我这一次大卫就听到啦。
但佢嘅反应同以色列人呢係完全唔一样。
他的反应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当时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扫罗，
当时作为以色列王的扫罗，
同埋佢同一起作战的以色列战士，
和他一同作战的以色列战士，
他们所睇到同埋所听到的挑衅的话，
他们所看到、听到挑衅的话，
同大卫一样的，
跟大卫一样的，
但系佢哋认为呢个战士系冇得做，
但他们认为这个战士是没办法完成的，
搞唔掂。
搞不好，
咁啊，唔系佢哋，但系唔系佢哋冇能力咧？
那是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呢？
咁啊，撒母耳记上嘅九章咧，形容原来扫罗佢都系一个巨人嚟嘅。
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也形容扫罗其实也是一个巨人。
佢话形容佢系比众民都高一个头。
他形容他比众民也高一个头。
仲有大卫嘅哥哥们同埋喺扫罗身边嗰啲战士咧。
还有大卫的哥哥们，还有身边的战士，
他们天生都是，即是他们自小都是一个被训练为一个战士。
他们天生也是被训练成为一个战士。
那战士本身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为国家去对付敌人。
那战士本来的责任或者使命就是为国家对抗敌人。
不过他们因为眼前的困难呢就拒绝履行他们自己的责任。
如果他们看到眼前的困难以后就拒绝履行他自己的责任。
同样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都是因为眼前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而拒绝担起使命和责任呢？
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面前的困难限制而拒绝担起我们今天的使命呢？
现今我们可能有千万种理由说圣经的吩咐是真的搞不定。
现在我们有千万种理由说圣经的吩咐我们没办法完成。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事实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吩咐和使命其实不是做不到。
事实上神给我们很多吩咐跟使命不是我们不能够做到，
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我们一起读这个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我们一同去读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
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
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
今天的世代虽然是令到我们感到很无力，
今天的世代可能让我们觉得很无力，
但如果我们 都能够学大卫那种愿意随时顺服，
但如果我们也愿意学大卫那种愿意随时顺服，
随时担起使命的心，
随时担起使命的心，
那我相信我们今年呢都可以多多咁去遵行神嘅吩咐。
那今年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多多遵行神的吩咐，
同埋有特别嘅经历，
还有特别的经历。
仲有喺呢种随时随地嘅担起使命嘅心咧，
还有这种随时随地担起使命的心呢，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喺工作上或者喺学习上有新嘅突破。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或者学习上有新的突破。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个大型电器那些零售店丰泽。
我记得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做过丰泽这个大型电器零售店。
做 sales。
做售货员。
那我是当时的公司有纪录以来最年轻和最快升主任的人。
我是当时公司里面有纪录以来最年轻还有最快升职的人。
咁我虽然离开咗嗰度20几年啦，
我虽然离开那里20多年，
但系可能咧个纪录应该都未被打破，
因为那个记录还未被打破。
因为我入职咗11个月就升主任，
因为我入职11个月就升为主任
了。咁我升主任嘅时候系18岁，
那我升为主任的时候是18岁。
咁啊，回想我其实系冇咩能力比人哋强嘅。
回想一下，我没有能力比他人强，
但我有一颗愿做嘅心。
但我一颗愿做的心，
我愿意接受任何嘅差遣同埋吩咐。
我愿意接受任何差遣和吩咐。
同样喺我信咗主之后咧，
同样我信主以后，
我亦都抱住呢个愿意顺服同埋随时担起使命嘅心。
我也抱着这个愿意顺服和担起使命的心。
所以20几年嚟咧，我喺教会咧几乎所有嘅岗位我都做过。
所以在教会里面20多年来，我所有的岗位都做过。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第二个因素。
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因素。
又唔得啦，系啦。第二个因素就是为神而勇敢。
为神而勇敢，
不可能亦都变成可能。
不可能也成为那可能。
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同埋佢所讲嘅挑衅嘅话，
巨人哥利亚和他所说挑衅的话，
大卫听见亦都睇见。
大家听见也看见。
又唔得咗，唔知点解。好。好，咁啊，经文24节重复咗11节嘅话，
经文24节重复了11节的话，
就系、是、以色列人好害怕，而且逃跑。
以色列人很害怕，还有逃跑。
咁啊，再揿啊！咁啊，以色列人咧就对前来战场睇嘅哥哥嘅大卫讲嘢。
以色列人就跟前来战场看的大卫的哥哥讲话。
他们告诉大卫知，如果有人去接受这个挑战这个巨人的任务，
他们告诉大卫说，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这个任务的话，
那他就会得到一个很吸引的回报，
他会可以得到一个很吸引的回报，
就是这个以色列王扫罗呢，就将他的女，就是将公主许配给他，
就是以色列王扫罗会把公主，就是他女儿许配给他，
赐佢巨大嘅财富，
赐他巨大的财富，
免去佢一家嘅税款，
免去他一家的税项。
哇，听起嚟真系好吸引系嘛？
听起来很吸引啊！
咁啊，再揿啊，唔该。咁啊，大卫听到接受挑战嘅回报之后咧，佢问咗一个令人有啲怀疑嘅一个问题。
大卫听到这个接受挑战的任务之后，他就问了一个让人有些怀疑的问题。
咁我哋睇到26节咧，大卫问：咁点解？这个未受割礼的人可以辱骂神的军队呢？
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为什么可以辱骂神的军队呢？
如果将他除掉的话，
如果将他除掉的话，
那些人会怎样对他呢？
这个人会怎样他人会怎样对他呢？
那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感觉是怎样
呢？再看这个经文的感觉是怎样呢？
会不会觉得大卫好像关心那些口即是丰厚的赏赐呢？
会不会觉得大卫也是在关心一些丰厚的赏赐呢？
如果不是，他怎会问如果有人去杀个巨人，那个人会被怎样对待呢？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不会问为什么他杀了这个巨人以后会怎样被对待呢？
其实不止我们有这个怀疑，
不止我们有这个怀疑
啊。揿下去下一个 slide。经文28节其实都记录了大卫的大哥听到大卫的话都跟他发脾气。
经文记载大卫的大哥听到这个话也对他发脾气，
说他是为了骄傲，
说他是为了骄傲，
认为他挑战巨人的心是私心，
认为他挑战巨人的心是私心。
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卫是不是真的对那个丰厚的回报有私心。
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卫是不是对这个丰厚的回报有私心，
但可以肯定一点呢，
但是肯定一点，
这么好的条件呢，以色列人都没有人愿意去，
这么好的条件也没有以色列人愿意去。
其实如果我们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使命，
其实我们决定接受或是不接受这个使命，
是基于有没有好的回报或者好的祝福的话，
是基于有没有好的回报或者是祝福的话。
那么如果回报是不好的时候呢，
那如果回报是不好的话，
那我们自然就会拒绝担起使命，
我们自然会拒绝担起使命。
咁经文入边嘅以色列人同埋大卫嘅哥哥咧，就系呢种心态。
那经文里面的以色列人和大卫的哥哥就是这样的心态，
因为佢哋都知道以色列王开出咁好嘅条件。
他知道以色列王也开出这样好的条件，
但系佢哋认为比起自己嘅性命咧，呢啲嘅回报都唔够好啊。
比起这样的回报，比起自己性命，这样回报也不够好。
咁我按常理嚟讲咧，大卫当然都会对嗰啲回报系动心啦，系嘛？
按常理来讲，大卫也会对这些回报会动心。
但我哋可以睇到佢考虑接唔接受任务嘅重点咧，就唔喺回报上面。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考虑是否接受任务的时候，他不在于这个回报。
因为大卫嘅问题咧，佢已经表达咗佢嘅心意噶啦。
因为大卫问题，他已经表达他的心意。
他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吗？
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
还有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哪一个人呢？
是谁呢？
是谁呢？
竟然够胆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竟然够胆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这个故事里面以色列人一样，
在我们决定接受任务或者使命之前呢，
在我们决定接受任务或是使命之前呢，
我们就好像投资之前呢要计一计这个回报率一样，
我们好像是投资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一下回报率一样，
就是预计一下个结果呢究竟是得啊还是失，
就是预计一下我们结果是得或是失一样。
无论在事业方面，
无论在事业方面，
在人与人相处方面，
在人与人相处方面，
甚至乎在这个信仰和服侍神方面，
甚至在信仰或是服侍神的方面，
我们是不是都是以这种思维态度去决定投不投入自己的努力呢？
我们也是否用这样的思维去决定自己是否要投入努力呢？
还有一种人呢，他不是为了钱的，
还有一种人他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用利益去决定接不接受挑战，
也不是用利益去决定他是否要挑战任务。
这种人呢，他决定最大的原因呢，是为了骄傲，为了荣誉。
这种人他决定最大的原因是为了骄傲或是荣誉。
这种人呢，很介意人家怎样去看他，
这种人很介意别人怎样看他，
有时是因为怕失败去被看衰，
有时候会怕失败，会怕被看低，
所以就决定不做咯，
是不是决定不做了？
有时就因为自己某些方面那个恩赐能力很好，
有时候他会因为自己的恩赐能力很好，
所以透过参与任务去令到得到人家称赞，
透过参与任务他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
其实这两种的心态都可能发生的，
其实这两种的心态也可能会发生的，
不过这两种的心态呢都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的，
不过这两种的心态也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得和失的考虑，
就是得失的考虑，
但最终呢都会令我们在重大的困难面前呢去胆怯和失败，
但是最终也会在重大的困难里面我们会胆怯或是害怕。
大卫呢不是为了丰厚的回报，
大卫不是为了丰厚的回报，
也都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或者荣誉，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或者是荣誉，
他是单单为了永生神的荣耀不要被羞辱，
他是单单为了永生神的荣耀不要被羞辱，
所以决定去这个迎战这个巨人，
所以决定迎战巨人哥利亚，
就是这个原因令到他有无比的勇气，
就是这个原因让他有无比的勇气。
下一个 slide， 我们还可以在后面这个32节到37节看到大卫他对战哥利亚的决心是为了主。
那在32节到37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对战哥利亚是的决心是为了主。
当扫罗知道大卫要去出战巨人，他就劝大卫你不要去送死。
那扫罗知道大卫要出战哥利亚的时候，他跟大卫讲不要去送死。
大卫反过来就这个安慰扫罗。
大卫反过来安慰扫罗。
大卫说那个辱骂永生神军队的人，
那个辱骂永生神军队的人
必定好像野兽一样被他杀死，
必定好像野兽一样 被我杀死。
大卫为神勇敢的心，
大卫为神勇敢的心，
令他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打败的巨人，
让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打败的巨人，
当做可以打败的野兽，
当做可以打败野兽。
那下一个 slide， 其实大卫平常的工作，他做任何一件事其实都是为了神而做的。
其实大卫即平常任何一件工作也是为了神而做，
因为他说他日常都遇到野兽的时候，他都从来都不怕的。
因为他日常遇到野兽的时候，他从来也不怕，
因为他相信神必帮助他，
因为他相信神必帮助他，
所以他将遇到的野兽都杀了，
所以他把遇到的野兽也杀了。
所以为神做呢，为神勇敢的心，
所以为神做，为神勇敢的心，
令他无视一切的危险，
让他无视一切的危险，
将这些不可能就变视为可能，
将这些不可能视为可能，
而且是一定可以，
而且是一定可以。
所以在37节，大卫充满信心地宣告了一句说话，
所以在37节，大卫充满信心地宣告了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他说耶和华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日的世代的确是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今天的世代的确有很多困难或者是挑战。
AI 世代的降临，
AI 时代的降临，
骗子当道，
骗子当道，
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还有道德败坏，
道德败坏，
世俗化严重，
世俗化严重，
未来的日子是会不断挑战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
未来的日子会挑战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价值观，
而很多人都会可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感到害怕，
而很多人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感到害怕，
甚至向这个现实去妥协，
甚至向现实妥协。
所以我今天希望透过经文，
今天我希望透过经文，
透过大卫对战哥利亚的故事，
透过大卫对战哥利亚的故事，
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愿意顺服随时担起使命的人，
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愿意顺服随时担起使命的人，
因为这样的心令到我们有机会参与神已经预备了的一些成功的计划，
因为这样的心会让我们参与在一些神已经预备好成功会成功的一些计划里面。
缺乏愿作的心的话，
缺乏愿意做的心的话，
那我们只会成日都落在一个失败和恐惧当中，
我们经常会落在失败的恐惧当中，
还有我们要为神去勇敢，
还有我们要为神去勇敢，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为哪个而去担起这些使命，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担起这些使命。
如果我们是为了主的话，
如果我们是为了主的话，
我们就会有信心，
我们就会有信心，
因为为神而战的，
因为为神而战的，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的嘛，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
另外为神勇敢，
另外为神勇敢，
不一定只是指信仰和服侍教会的事的，
不只是指信仰或是服侍教会的事，
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上面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里面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所以大家在生活上面每一个角色和岗位上面，
所以大家在生活里面每一个角色或者是岗位的里面，
我们都要为神而做，
我们也要 为神而做，
我们都要为神而勇敢，
为神而勇敢。
最后我想大家一起读这个哥罗西书的3:23-24，
就让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24，
作为总结，
作为总结，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要服侍的是主基督。
我们服侍神，
我们服侍神，
他必定会赏赐我们，
他必定会赏赐我们，
但我们不是为赏赐而做的，
我们不是为赏赐而做的，
就好像大卫他最终都得到赏赐，
就好像大卫他最终也得到赏赐，
但他不是为赏赐而做，
但他不是为赏赐而做，
但愿我们今年剩下来的日子，
但愿我们今年剩下来的日子，
为主多多勇敢，
为主多多勇敢，
无论在信仰上，
无论在信仰上，
工作上，
工作上，
学业上，
学业上，
家庭上，
家庭上，
我们都有新的突破，
我们也有新的突破，
都有胜利的荣耀，
都有胜利的荣耀。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今天是年初六，主啊，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农历年里面，我们可以学大卫，我们有一颗随时愿意顺服的心，主啊，你圣经的教导不是不可为，而是我们真的没有勇气去，或者没有决意去遵守。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像大卫一样的心，让我们可以随时的顺服，也让我们可以不是为自己做，也不是为了祝福而做，单单是为了你而做，让我们有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决心，有这种的勇气，叫我们今年我们无论在生活上，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是的，我们是要为主而活，也要为主而做。可是我们信心在哪呢？就是从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里面，我们怎样呢？要求他